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查考诗篇，所要查考诗篇的段落呢是在诗篇的第66篇。诗篇第66篇呢可以说是一篇得救之后的一个乐歌，也是一段感恩跟赞美的诗篇。它很特别呢，它整篇的诗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1到12节，第二个部分是13节到第20节，这是一个很粗略的分段，是从它动词的单数以及复数的形式来区分的。所以有学者呢就把1到第13节把它看作是一个群体的感恩的诗篇，而把第13节到第20节看作是一个个人的感恩的诗篇。因为13到20节在动词的使用上面是单数的形式，相对1到12节则是用复数的形式。下面的人一样邀请到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呢朗诵诗篇第66篇。朗诵完之后，德仁预备一段音乐，我们来一起来默想上帝的话语，之后再为您来解析诗篇第66篇。以下我们就一起来听陈家乐弟兄的朗诵。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监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下面我们就一同来默想诗篇第66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六十六篇呢，一般学者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一到四节，是一段开场的宣告。之后第二个段落就是德仁之前所分享的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它是一段复述的群体的感恩。而第三个段落呢是十三节到第二十节，它是单数的，也是个人的一段感恩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说呢，全地都当向神欢呼。一开始第一节所使用的语气呢，是一段命令的语气。当然呢，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邀请式的命令，它邀请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向神来欢呼啊。第二节说，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想第二节歌颂他名的荣耀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因为神的名字呢的确是一个荣耀的名字。常常在第二节的下半句是在解经上面会出现的困扰，到底什么是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呢？特别发明这个字，我们常常喜欢用在科学的发明上面。发明跟发现不一样，发现是本来就存在的，发明是本来不存在，你透过一些组合，透过一些创作将它表达出来。因此到底什么是用赞美的言语将它的荣耀发明呢？华人学者张国定他在研究这一段的希伯来文的形式的时候，他发现呢，事实上如果从希伯来文直译的话，在第二节下半段是让荣耀成为他的颂赞。换句话说，第二节下半段他的意思乃是指出，当我们要赞美神的时候，让那个赞美的焦点是单单的放在上帝的荣耀上面。我觉得在第二节这样的提醒里面，也给现在当我们在学习在教会当中敬拜唱诗的时候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时常容易将焦点放在那个带领敬拜的人身上。哦，今天是谁带领敬拜，是谁带领唱诗，所以我要把荣耀呢，把赞美都归给上帝，而且我也比较容易透过他的带领来赞美神。或是我们容易把赞美的焦点放在会众身上，也在大的教会那种赞美好具震撼力哦。我们透过会众，透过群众，透过人数的众多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可是第二节却调整我们这种态度，无论在小教会也好，在乡下也好，无论是恩赐，你说他恩赐比较平庸也好，然而我们能够来赞美，我们要赞美神，是让荣耀成为他的颂赞，让荣耀，让上帝的荣耀单单的成为我们赞美神的焦点跟原因。当我后来去查考加尔文他对于诗篇第66篇第二节的看法的时候，我发现他也是把它翻译成让荣耀成为上帝的颂赞。上帝的荣耀不只是在第二节透过他的名字让我们认识他的荣耀，第三节也更告诉我们，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上帝的作为，包括我们观看世界所有上帝的创造物，这些受造物，我们好像慢慢的失去那一种何等可畏的那种心情跟态度了。现代神学家巴克呢 J.A. Packer 他说，研究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出发点就是 surprise。 巴克说，研究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惊讶。我们很惊讶上帝的作为，我们很惊讶上帝的伟大，我们很惊讶上帝的医治的能力，我们很惊讶四时的运转，我们很惊讶上帝的创造。多少时候基督徒已经慢慢的失去那种 surprise， 慢慢失去了惊讶的态度。巴克说，研究基督信仰的重要出发点就是惊讶。第三节，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第三节下半段在赫本圣经当中有一个因为的因字，在原文是没有那个因的，因此第三节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因此第三节的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那个原因不是下半句，那个原因乃是德人刚才所说 J.A. Packer 所说的 surprise， 惊讶，赞叹。因此如果诗篇第66篇是一篇感恩的诗篇，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是否在生命在信仰的感觉的元素当中已经慢慢的失去那种惊讶的感觉呢？当我们越多的失去惊讶的感觉的时候，就越多的失去了感恩的态度。第三节下半段说，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这地方呢，在旧约当中对于仇敌的定义，仇敌都是不外乎武力很强大，各方面的资源都很充足。这地方投降这个字是假意归顺的意思，当打仗打输的时候呢，敌人当然不会心服口服啊，因为迫于无奈嘛，所以需要假意的归顺，需要投降。这地方就借由负面的角度来凸显一种正面的劝告，如果连我们周围这么强大的仇敌都必须假意的，都必须降服，都必须无可奈何的归顺在上帝的大能底下，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一群认识神的人，必须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呢？第四节说，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因此诗篇第66篇1到4节这个宣告的作用，提醒我们让荣耀成为赞美上帝那唯一的焦点与原因。我们不受会众人数多寡的影响，我们也不受到底带领敬拜者是谁来影响我们对上帝的颂赞了。全地都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我们先来默想一下，默想一到四节之后，德人再为您来解析第五节之后的诗篇66篇。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五节说，你们来看，这来看呢是两个动词，一个是来，一个是看呢。来看什么呢？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多少时候我们缺少了来看这个动作。我记得呢，在我有一回参加广播课程的训练呢，原本科目呢就是要写广播的剧本，要编剧。而编剧的老师呢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利用半个小时到外面的街上去。做什么呢？不做任何的动作，只要观察。于是我就走到一个公园里面去观察，我看到一个老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啊，反正公园旁边车水马龙的，附近有很多的房子，有一些无业的游民，有一些下岗的人在公园当中。我平常呢视而不见，或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 feeling。可是因着需要做广播剧，我就刻意的去仔细的去观看，尽量的去发现其中可能在公园当中所蕴藏的故事。 我发现呢，有一个老人，他穿着西装，看起来蛮正式的，他走进公园，他好像神情很落寞的样子，然后慢慢的坐在公园椅子的一个角落。过了10分钟呢，他就用手把脸掩盖起来，过不多久他就眼泪好像就从手掌的指缝间流下来。我看到一个老人，他走进公园，很平凡的一个动作，可是因着我的观察，我就发现了可能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些让他伤心的故事。我平常视而不见，可是因着我仔细的来看，我仔细的观察，我就发现可能在公园里面蕴藏了好多的故事，有悲剧，有伤心，有低潮，有难过，有喜剧，以至于我半小时之后回到这个广播课程的教室里面，我就透过我的观察，我的揣摩，写下了一篇广播剧。第五节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多少时候我们愿意看一些人生命当中发生的故事，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有行动，你需要来，你需要看。我很喜欢跟别人聊天呢，聊天有的时候觉得很浪费时间，可是当我愿意带着这种来看的心情，我是要看看到底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是什么，我愿意透过他的生命来赞美在他生命背后的那位主。我发现来看是一个好重要的动作，来看也是每位基督徒应该要去有所行动之处。第六节说，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第六节很容易让以色列百姓想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神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使那个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此第六节历史的故事却告诉了当时的受众一个信息，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如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也在提醒这样的信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第七节说，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这地方鉴察这个字很特别，表达了上帝没有打盹，没有睡觉，相对的他的眼睛没有放过世界上的任何的动静。因此当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他看到诗篇第66篇第7节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神鉴察所有，却没有忽视一点点，神鉴察所有，却没有忽视一点点。而这一方面也提醒着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里面，我们绝对不可以有骄傲猖狂任意妄为的态度与行为。第七节最后两个小字呢，如果你留意到的话，是细拉两个字。细拉是表示要稍作停顿，让停顿成为一段默想或是祷告。所以在以色列百姓他们朗诵诗篇第66篇的时候呢，第七节的提醒他们需要停顿一下，来反思他们自我生命有没有这种自高的态度，有没有悖逆的现象，借着这样的反省来回应上帝的眼睛鉴察列邦，他的全能治理万民的这一般真理的信息。第八节说，万民啊，你们应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第九节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第八到第九节是很清楚的。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我们知道试验，我们知道熬炼，我们知道熬炼银子乃是要把那个渣子，乃是要把那个杂质给除去净净。因此有的时候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艰难，那不是不好，反倒有的时候呢，患难疾病这些艰难之处会成为我们化妆的祝福。灵修神学大师呢，鲁伊斯曾经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痛苦无疑是向神的传声筒，神借着痛苦来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虽然神不乐于见到我们受痛苦受煎熬，也不愿意听见我们在破碎里沉痛的呻吟，然而我们对神的慈声细语往往置若罔闻，故此神不得已不透过痛苦去呼喊我们。 这的确是一个至宝贝的真理，就是人生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并非是最终极的目的。相反的，一切的难处无论大小，这些都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过程而已。它的目的就是要领我们更深切的、更具体的去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且透过这一段忧伤痛楚的熬炼之后，心灵得以苏醒，灵魂更加明澄清净。我亲爱的朋友，如果鲁易斯他的整个灵修神学是很深入的话，让我们看到，如果信徒是落在一种诸般的苦难跟磨练熬炼当中的时候，不要灰心，也不要失去在主里面应该有的信心跟盼望，因为在水深火热的时候，上帝在熬炼我们，将我们的渣滓，将我们的杂质熬炼净净。因此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在艰难当中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出来。在德国呢，有一所大学，在学校当中有一所附设的医科的研究院呢。有一回有一位舌头生病的人呢，到医院当中来求诊，后来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他得了炎症啊，所以必须要把病人的舌头全部都把它剪掉。在要预备动这个舌头剪除的手术之前呢，医生就对病人说，好，这是呢你最后一次用你的舌头，也就是最后一次你讲话的机会，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呢？当时所有的在医院当中的护士、医生以及医科的学生都在等待手术的进行，而当这位病人他环顾这一周，看到医生、护士跟医科学生都在旁边，他很大声地对他们说，感谢救赎世人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讲话的机会，而他这段话却深深地感动在场的医生、护士跟医科学生，也让他们有机会信耶稣，进到救恩的门里面。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第13节到第20节，它是一段在动词的上面使用单数动词的，所以呢，它是一段个人感恩的诗篇呢。13节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我们知道燔祭呢，在圣殿当中是表达的一种献祭啊。而当然这个献祭呢，在13节下文也提到，诗人他要向上帝还他的愿。还什么愿呢？14节有进一步说明，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15节说，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13到15节是一段旧约的献祭的观念相当丰富的一段图像。如果前面12节之前提到的是在患难当中化妆的祝福，后来上帝怎么样引我们到丰富之地，而13到15节就可以看到是一段基督徒的信仰历程当中，他愿意把他生命奉献在祭坛上面，把最好的都献给神来使用。我看到很多基督徒过去经历苦难，后来呢蒙上帝的恩典也进到丰富之地，可是后来平顺之后呢，却又在恩典当中堕落了。13到15节提醒我们，我们经历到上帝救赎的恩典，甚至有很多人经历到上帝特殊的一种恩典，上帝医治了你，上帝拯救了你，上帝解决了你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回应神呢？愿意，是否愿意用燔祭进到上帝的殿，甚至于把肥牛、把公羊、把公牛、把山羊都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来服侍神，让神来使用呢？16节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这地方呢，相对应之前第66篇的第5节那个来看那两个动词，这地方是来听。听什么呢？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来跟听也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两个行动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遇到有人要分享见证的时候，有一些台下的人就觉得，哎呀，事不关己，反正那就不是我的见证嘛，我为什么要听呢？你的上帝很伟大，可是我的呢，我并不那么认为啊。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听见证观。 我们在学讲道学的时候，事实上更重要是要学听道学，如何听到。同样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听见证的正确态度也很重要。当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上帝在别人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种事不关己，而是要将荣耀都归给神。十七节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因此当你来你听的时候，你是否也将赞美荣耀归给神呢？十八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十八节说，我若心中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地方注重指的是一个注意力啊。如果有一些人，他们跟神做悔改认罪的祷告，他们注意力，他们专注力还是放在罪孽上面，他们祷告完之后继续去行恶，把祷告当作是好像一种告解似的，一种向神的敷衍，一种安全感的取得，人继续活在罪中。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悔罪观呢，神是不听的。十九节，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当然从第十八节我们知道，上帝听见的原因是因为诗人他专注力是放在上帝身上。放在上帝什么身上呢？重点他不是放在罪孽身上，他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一种悔改，而且把重点注意力放在上帝里面。放在上帝什么上面呢？二十节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并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原来诗人注意的是上帝的慈爱，他把注意力放在上帝的慈爱里面。慈爱在旧约当中这个字呢，跟约跟盟约有很深的关系，约的基础又是关系。一个愿意跟神恢复关系的人，一个愿意表里一致，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上帝从来没有拒绝他的祷告，上帝从来没有让他的慈爱离开他。期待你我今天透过诗篇第66篇一起来调整我们的感恩观。还有我邀请你也可以来信分享，从诗篇第一篇到最后一篇150篇中间，你选一篇你最喜欢的诗篇和我分享好吗？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